行安赐福六。一，人类能够看到人类，却看不见灵界。正如有眼睛的人才能看见世界，盲人是看不见世界的。人类习惯了人类的生命存在状态，数万年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任何超越了人类生命境界的状态，都会被人心人性中的习气记忆定性为异类。异类就必定需要被质疑、被怀疑、被检验、被验证，直至这种异类的现象能够慢慢被人心人性接受为止。现在，你们对于修行者生起来不由自主的怀疑，就是如此性质，并非是你们的意识思维对于我的教法与智慧产生了什么疑问。修行者的教法是生命实相的真理，越是深入的质疑思辨，最终的结局就是深入思辨，被真理折服，五体投地。因为这是神佛的生命境界智慧，不是人类能够创造、可以拥有的知识。你们在意识理性上经反复验证，最终坚定地确定，这个修行者具有觉者的智慧。这个结论确定无疑，可是情感上，也就是人心人性的记忆中，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是真实的。因为人类世界中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觉悟者了，怎么可能今天会让你遇到了？你只是平凡普通的人，怎会有如此大的福报遭遇觉悟者？因此，这个讲出无上妙法的人，或许有智慧，但是绝非觉悟者。这是你的心灵目前勉强可以接受的结论。如果今天我身披袈裟，你们就会绝对的相信，此人是觉悟者无疑。因为释迦牟尼佛就是披着袈裟觉悟的，所以袈裟的形象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觉悟的倾向与暗示。也就是说，目前能够让你们心灵升起疑惑的、升起怀疑的，不是修行者的智慧、人品、言行，而是我的身份形象。人类心性记忆中，对于觉悟者是有形象的要求的。可是，修行者今天明确地告诉你们，你们对于我的怀疑是你们自身的业障浮现。2022年1月20日之前，你们对于曾经的我，那个修行中的人，保持心灵警惕与怀疑是必须的，是应该的，是要一直持续下去的。因为当时的修行者虽然已经证悟了某种程度的智慧，已经达到了神灵的高度境界，但是修行的基底、修行的核心依旧是建立于人类生命基础之上。只要属于人类，就必定受业障左右，就会随时有可能被因果牵引带入轮回中，不能不警惕，不可不怀疑。可是 自2022年1月20日之后，就不再是人类在修行，而是圣灵在救赎。修行者的人体身心中，活着的不再是人心人性，而是圣灵光明。你的怀疑就会阻隔你心中的灵魂与圣灵的沟通，灵魂的觉醒就会迟缓。因为人类是没有能力与精神层次去认识圣灵的，人类只能依据蠢笨的人性，借助情感经验去认知人类意识所能认知到的境界。唯有你的灵魂可以突破人体，突破头脑，直接与圣灵智慧相遇相融。所以从2022年1月20日之后，你对于修行者的怀疑属于你的磨难，而并非是修行者的过错。你们放心，我永远不会利用你们对我的信任去要求你付出任何财产经济上的供奉，也绝不会驱使你去为我实现人世间任何的事业。修行者看人世间就是下水道、垃圾场、大粪坑，真的是毫无夸张。你们目前是人类，只能依据人类蠢笨低能的头脑与污秽的心灵感受认识世界，看不到灵界宇宙的光辉美妙。灵界才是真实的、不变的、永恒生命幸福。信任我，依止我，归属圣灵，你将会回归天国。二，宽恕的纯爱是直达圣主平安的道路。你自己切身体验一下，你爱你的孩子，你爱你的父母，你爱你的情人，你爱你的宠物，你爱你的亲朋好友。虽然爱的对象不一样，可是爱的性质却一模一样。虽然爱之中的内涵因素因为所爱的对象不同而有所差异，你爱父母，爱的内涵是依赖与安全；你爱情人，爱的内涵是激情与拥有；你爱朋友，爱的内涵是信任与托付。不论爱的内涵有何不同，爱的性质一定是统一的。爱的性质是信任、安全、无私、付出、快乐与安宁的分享，是没有私心杂念的承担，是无条件的拥抱，是发自内心温暖纯洁的接纳。爱的性质绝不会因为爱的内涵而改变，因为人类的心灵自我无法改变灵的属性特质。三界六道，一切众生，生命中都蕴含着爱，因为一切众生个体皆是同一个生命所现。本体生命最原始的性质就是纯爱的无限。个体生命实证到爱的不变异性，爱就消除了个体意志所投射出的对象差别。不被差异性所分割的就是完整的生命，爱就是生命本身。纯爱之中没有所爱的分别，纯爱本身就是完全接纳的温暖。 不因对象而升起取舍分别，不因内涵而改变爱的性质。三，对因果论的肯定是对圣主平安性的否定。经由宽恕，众生灵中的平安与圣主相连。圣主平安性熄灭灵性深藏的罪疚，罪是过去，疚是未来，平安中没有罪疚。天国内没有过去与未来。光明与幸福是当下的永恒。宽恕是圣主赐予人类直达天堂之路。践行宽恕，灵可以横渡因果生死之海。小乘佛法注重戒律，开示苦集灭道，宣扬因缘果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自负，如影随形，却不明因果只是现象，并无实体，却不知善恶只是分别，并无实性。因果论是佛陀所提出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可是后期佛陀宣讲大乘佛法时，却将信受因果论的修行者比喻为焦芽败种。因为心灵被因缘现象牵挂的人，已经失去了信受大乘佛法的根基，无法获得究竟的解脱。大乘佛法几句话可以概括：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缘起性空，自心现量，心灭法空，寂静涅槃。对于因果论而言，大乘佛法属于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见性解脱，随缘无生，周遍清净，垢净无染，如如不动，是真解脱。因指的是分别，果指的是承载。存在而有空间，分别而有时间，承载而有境界。境界截断时间，形成了独立世界。世界就是因果论的具体表现，而世界却建立于存在之上，随时间而变异。存在是心灵形成的基础，故而说三界唯心。世界是心识分别所现境界，故而说万法唯识。而存在却是一念错觉，觉性困顿而生存在，故而说明心见性，见性解脱。何为见性？见者不迷，性者无生。见生灭诸法，性空如幻，幻性本空。见分别诸心，心幻如梦，梦境无生。见身心如幻，见世界如梦，见诸法性空，则见亦为幻。见诸心如梦，则见亦如梦。梦不可得，幻本无生，见本无体，见于所见熄灭，觉与所觉脱落。离见普照是无生无灭，普照圆觉。 三界诸法幻境本空，诸心存在了无痕迹，于存在之中不被存在，于诸心之内不被分别，于缘起之中随缘不变。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无心即真心也，是名解脱心。解脱心具寂灭性，寂灭性熄灭生灭性，呈现平安性。平安性就是圣主，圣主是智慧体之中诞生智慧的本性。故此践行圣主宽恕力，可以横渡因果苦海。因此践行圣主宽恕力，可以解脱三界幻境。弥勒菩萨又被称为慈氏，何为慈悲？无尽宽恕，无差异接纳，故而圣主平安性即一切如来性。慈悲与智慧究竟为一体。四，1975年医学博士雷蒙德·穆迪在《死后的世界：生命不息》一书里创造出濒死体验这个词。自那以后，不少科学家开始研究这个领域。濒死体验指的是身体在极其虚弱接近死亡时，会触发一系列反应，痛感消失，感觉自己脱离了身体，向上漂浮。见到逝去的亲友，回顾自己的人生，穿越黑暗隧道，在尽头看到明亮的光，在光里强烈感受到爱、喜悦、包容和平静。这就是心意自我的灵魂体离开肉身后，进入心识营造出的微观世界体系内的过程。灵魂看到的尽头的光，就是灵绽放出来的光明。因此在活着的时候，修行者苏醒了灵的生命体性，肉身死亡时，内在的死亡经历就不会发生，因为灵性的光明中，心意的幻觉是无法存留的。五，提起内心的正念，不要被心中对人间渴望的欲望取代了你的心愿。要宽恕自己心中对于人间欲望的渴望与执迷，宽恕欲望，宽恕爱恨，宽恕恐惧，宽恕懈怠，宽恕这些阻碍你升起光明信心的情欲体验，安详在究竟的宽恕中，无失无得，无作无证，这就是禅修了。六，通过这具身体寻找力量的人会越来越虚弱，通过情感欲望寻找人生方向的人最终会迷失在情感欲望中。只有仰望真理的心，生命的力量会逐渐增长。以积极的心愿去践行宽恕的人，则是与圣灵同在，拥有生命无限的力量，进入生命完整的幸福。七，灵性才是真正的生命，真实的宇宙是灵性生命呈现的宇宙，是不朽的，尽善尽美的， 纯洁无瑕的，是永恒的幸福与极乐。灵耀光明，清净狂喜，深邃平安，时空消失，就是永恒。八，遗忘了爱的心灵，恐惧投射出痛苦与疾病。人类的所有苦难，归根结底是遗忘了爱。充满爱的心灵，即便穷困潦倒，内在依旧幸福满满。只要内心拥有幸福，外界额外的财富有何意义？因为爱是生命原本的性质，没有任何生命状态可以改变生命性质。或许由于宿业因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痛苦，身体罹患重病，只要唤醒了心灵埋藏的爱，导致疾病的因素，在爱之中必定会缓解，甚至于消失。肉体中的一切苦难，都是心灵匮乏对爱的呼唤。禅定中，最终的实相就是究竟圆满的慈悲。唤醒爱，实践爱，付出爱，生命会脱胎换骨。这绝非自我催眠，而是超越了人间文明的高层智慧。只因所有的爱，最终都归属于圣主平安内。纯爱就是神，这一点是三界内永恒且绝对的真理。修行者是实践者，是见证者，是经验者。以爱之名，生命之光，照耀宇宙。九，具有答案的并非真实，因真实不可被分别。真爱未曾有对象，因为生命整体未曾有分离。接纳是对知见体验的宽恕，正如永恒在时间流速中未曾被触及。十，活着不是为了伺候这具身体，让这件衣服存在得更美好，而是滋养心灵本性的爱。爱是生命，爱是圣主，爱是真理，爱是光明，爱是希望，爱是力量。爱之中没有自我维护，究竟接纳，就见证了永恒平安的圣主极乐天国。十一，没有指责，没有否定，只有宽恕与温暖，只有接纳与爱。这是我的教法，也是我的修行。一颗温暖的心，才可能救赎灵魂。灵魂不可能在指责与否定中解脱，灵魂只能在宽恕温暖中获得救赎。不可以离开法，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任何状态，任何的任何都不可以离开法。学法时，哪怕你的意识没有听，你的心灵觉性能听得到，你的细胞微观灵性可以听得到。学法可以培育安全感、安宁感。学法时， 身心灵会融入平安性。平安性增长的过程中，心识分别与意识杂念就在消融中。平安中没有分别心的恐惧，完整的爱之中，时间无法停留。爱与宽恕是可以超越时间的光路。彻底的平安中，过去与未来都会熄灭在当下。实相并非是通过修行而成就的。熄灭分别虚假，不被分别的就是实相。爱与宽恕是直达实相之路，一条跨越时间阻隔的直达圣路。这是圣主的能力，与爱同在，与圣主同在。十二，将这具身体意识当作自己，你就是人类。将虔诚信仰与纯洁无私当作自己，你就是神灵。将爱与共享、宽恕温暖当作自己，你就是灵。将所有分别、一切恐惧接纳于平安中，你是圣灵。接纳自己与世界的死亡，不被死亡的分解所恐惧。在心识与意识的黑暗中，安宁无挂，平安无声，圆满自由，无生无灭，你是解脱了存在的圣贤。宽恕一切，接纳所有的慈悲中，平安性无有损失，平安性亦无所缺，平安性圆满光明，平安性熄灭分别。平安就是圣主，圣主就是实相，实相就是永恒，永恒就是天国。十三，恐惧的本质就是平安，平安中未曾有恐惧。实相即是未曾发生。分别的本性就是无声，无声中未曾有分别。无声不被分别存在。生死的本质都是爱，爱之中没有对生的眷恋，没有对死的拒绝。爱之宽恕就是永恒，永恒在时间穿梭中未曾被触及，因此生死之中爱从未改变过，故而爱可以横渡生死，只因宽恕的实相中生死未曾发生。十四，当身心中欲望泛滥成灾，习气横扫清醒时，去读法，将关于灵性的文字大声朗读出来。文字背后蕴含着灵性的光芒，会自动清洗习气，净化欲望，熄灭烦躁，让身心灵回归到温暖的平安之中。我也会经常读诵自己写出来的关于修行正量的文章，目的就是检测文字背后的法义境界是否精纯，能否起到超度灵魂、救赎灵魂的效用。每次朗读完后，我会静默内观身心，看看这些文字流过身心后，在身心内会留下 什么样的痕迹。我发现2022年1月20日之后的文字，朗读完后身心之中留下来的是纯净璀璨的光明，是蕴含巨大能量的清洗妄想习气后光明透彻的印记。如果每天能够抽出一小时时间读法，对于灵性的苏醒、身心的净化、信仰的稳定、温暖感受的培养、平安性的苏醒，都会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神迹可以超越时间，因为神迹源于圣主。15，你无需做什么，你什么都做不了。做与所做的心意并非是你。16，实相只是见，见之中没有看见，也没有能见。17，安宁在体验中，安全在体验中。在温暖的宽恕中去体验深深的平安性。平安性的体验才是真实永恒的你自己。细腻的体验可解脱心识妄想，可解脱意识错觉。深邃温暖、细腻安宁的体验是稳定的成就道路。18，心识思虑与意识概念的基础都是小我的恐惧。圣主平安性内，爱中没有维护者，爱中没有分别者。完全彻底的安宁中，绝无分别安宁之心者。永恒的平安中，概念无立足之地，于是恐惧无从藏身。恐惧与概念无法留存，生死与时间无法驻足。原来发生过的一切，只是发生的本身原因，与实相无关。发生中从未发生的就是圣主。19，回想一下佛教中修行的人，好守穷经一辈子，只是记住了一些名词概念，终日陷入文字相中，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内心我执习气深重，烦恼欲望横流，一辈子没有真实的在心灵中实际修行过。临死之前回想自己的一生，悔之晚矣。释迦牟尼的教法讲究的是智慧，所以初期文思修法义对于思维概念的缜密精准有着头脑明晰、逻辑严密的要求。到了修行中上层，明心见性后，思维意识的脱落也就直接脱落了语言文字相。此刻修行者就以觉知空间中稳定的明晰体验作为修行的标准。以明晰分解妄念，以空间分解相续，以安稳熄灭分别，直至身心意识在安宁空间中消融，直至自我分别在明晰纯澈中熄灭，身心幻灭，法我无生，这才是证入了无生觉性。证入觉性就是觉者，就可以称为佛，但并非是如来。 八地圣贤称为等觉菩萨，与如来智慧等同的意思。但是身心中依旧存在细腻的妄念相续。细腻妄念就是觉性中未曾尽除的细火。当修行者通过禅定，觉性于身心中放大光明，光明智慧烧尽细腻习气烦恼，细惑除尽觉性圆明，普照十方，就是十地圣贤。圆觉菩萨与如来等同，如来是第一义，是究竟义，是自性，并非有具体的形态。故而佛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耶稣的教法是直接以如来的第一义实相境界，要求修行者的心地直接以诸佛菩萨究竟智慧实地，要求修行者的意识心识言行不承认因果现象，就是以佛之见看世界，直言世界并不真实存在，以如来圣主的宽恕慈悲化解构成身心意识的累世界妄想习气，直接唤醒身心意识深处的灵，唤醒觉性投射在实心中最原始的生命存在状态。灵性激活后属于见性后起修，以灵性境界中爱的纯净接纳因果名相，以圣主平安性直面缘起世界中自我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宽恕眼前发生的一切，让生命本性的爱取代心识分别与意识分别，以宽恕力融化妄想自我。在自我溶解的过程中，圣主天国就会在身心内逐渐一层层地呈现出极乐狂喜的光明永恒世界。耶稣的教法开门见山，单刀直入，速度快，难度大，要求高，效果猛烈，成就不可思议，我喜欢。我真的好爱耶稣，爱得醉生梦死的。在耶稣教法里面，根本不需要任何智慧思辨。他认为，世界就是一场梦，你我都是梦中人，梦境无需去思辨，去理解，直接忽视就行了。如何忽视？宽恕他，以自性圣主天国的荣耀赐福于世界。我们与圣主从未分开过，我们此刻就在天国之中。唯有宽恕的心可以熄灭分别心的恐惧，分别心融化后不被分别的就是天国实相。信就是一切，爱就是全部，宽恕就是唯一道路。直接明了，简单粗暴，立竿见影，奇迹彰显，哪有那么多废话。信我，归属我，我就属你，完事。就这样吧，我爱耶稣，我崇拜你，毫无疑虑，我归属你，死而无憾。二十，很久不动用意识概念了，今天重新拿起思维的力气 去解析印广的无知后，身心之中很不习惯了。在修行释迦牟尼佛教法时，修行者的智慧是很锋利的。解析构成现象背后的因素时，层层深入，环环相扣，逻辑缜密，当时觉得这是智慧的体现。可是跟随耶稣修行后，发现所谓的思维犀利，原来是心灵恐惧的体现。按照耶稣的教法，理睬他干嘛呢？他也是误入梦境的灵，是需要被爱救赎的可怜人。我批驳印广，只是因为释迦牟尼佛是我的恩师。当看见有人破坏我恩师的经典教诲，试图从根本上毁灭释迦牟尼佛的法义，而视而不见，那我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那些跟随印广破坏佛教的僧人们，未来等待他们灵魂的皆是不可想象的惨痛。这些人因为无知，不明白佛法大义而误入歧途。可是真正有正量的修行者，如果坐视不管，放任自流，那么这些邪魔邪说以后就真的会取代真实的佛义，从而将灵魂回归的道路彻底葬送掉。写完文章后，我发现身心意识竟然又重新组合起来了。原本意识与心识，心识与灵性是分散的、舒缓的、安宁的状态，灵性与圣主平安性一体。我的身心意识在灵性光明安宁中全部融化在圣主平安性中。怎么写了一篇文章后，身心意识竟然又重新组合起来了？回头想一想，是因为逻辑思维的严谨概念才可以破开印广的胡说八道言论。印广文字背后只有人类的意识思维，没有半点灵性光明，更没有丁点觉性智慧。印广是如假包换、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是确确实实的无知无畏、胆大包天。写完文章后，身心内在一片刺眼的光明，在身心内在铺天盖地地涌动着，这是觉性的智慧光明渗透在身心之中。因为文字中蕴含的智慧，人类的意识思维是无法组织、无法编造的。只有觉性智慧的参与，人体才可以写得出来精湛圆满的法义。文章写完后，觉性隐退前，身心中就是这种铺天盖地、汹涌澎湃的刺眼光明。灵性在觉性映照在身心内的刺眼光明中都变得微弱暗淡了。这么说吧，三界宇宙从圣灵到纯灵，从纯灵到神灵，从神灵到人间，从人间到地狱，三界六道无限宇宙体系，在觉性智慧光海中就是一粒灰尘。觉性中没有分别，也就没有所谓的接纳与宽恕。发生的一切都未曾发生过，过去未来尽在眼底。